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吗？早安、午安或是晚安吼。那相信大家很久没有听到集体 Podcast 这个平台的更新了，但之后我们就是保证大家每周都有得听，好不好？至少延续两个月。那因为呢，集体适逢一周年的这个盛大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从 Podcast 然后 IG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一个周年的系列的讲座。那这次也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讲师，那不同于以往，这次也有 Clinical 啊、Medical 啊、Commercial 等等方面的老师都来和我们演讲。那我们也不放过他们，把他们抓来录 Podcast。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就是要来让我们的集集的大家长以恋来介绍一下集集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台。好，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集集的大家长以恋。
OK， 好，那我还是先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就是相信不管是参加周年庆活动，或是之前有参加过 HR 系列集集社群 HR 系列课程的人，应该都有看过我，只要有参加过集集，因为集集社群就是我成立的。OK，好，那。我等一下会简单的分享一下集集的前世今生，以及集集社群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那它的前世今生，因为我很非常喜欢，我是 Elan 嘛，我非常喜欢讲我的年纪，我是1995年的 Z 世代。那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平台？其实是因为我入行的时候就在 HR 这个 function，那一开始是在 healthcare， 那也有药厂经验 ，medical device 这样子。那前两年其实入行前两年是在上海啦，
上海
那时候在那么节奏那么快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些人选，他其实是迷茫的。那时候还是小白吧，菜鸟，可是就有种下一个，就是希望之后可以系统性或组织性的产出，可以去帮到一些求职者去解决他的一些迷茫，也不是说解决，可能分享一些自己的案例，给他一些 career consulting。
是。
那后来就是回到台湾之后，加入一间法商的药厂，那接触到了可能 internship program 啊 ，campus recruitment，那做了这些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因为以前在上海是小白嘛，然后又是做一些 senior level talent 的招聘，所以那时候量能还不够。那后来就是觉得说，自己也比较 mature， 可以去给到学生一些分享，所以那时候的小小的理想跟初衷就开始萌芽。那我现在自己是在科技业就职，我可能是整个集集平台跟药厂最没有相关联的人。我既不是三类背景，我也不是，也不在药厂，一直在已经在科技业了。对，因为看向前看齐这样子。那药厂就希望是可以延续，
所以才会有集集平台的诞生吗？
是。那时候我自己成立这个平台，我希望可以组织性跟系统性的做我 HR knowledge 的一些 know how 的一些产出。那我很喜，我有强迫症，我很喜欢就是把一些 market 的 information 啊集结在一起。那第二个，其实之前集集有开过一些课程，是关于四大社群平台或是一些 digital tool 的应用。那对我来说，集集它会像是我自己自媒体的一个 project。我想要去看看说，我怎么去投放啊，那什么写文案啊，怎么制图啊等等的，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系列的规划。这是我自己 personal 的一个初衷啦，结果他就没有想到他成功了，也不是说成功啦，就是他好像长得有模有样这样子。那 officially 的介绍集集社群，其实我们的名字啊，包含我们的 logo， 我们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叫集集社群，其实是有点开玩笑，就是人才挤挤，但是大家挤来挤去都想要挤进外商这个宅门，因为其实外商的世界还是比较，我觉得它比较封闭，它比较好归类，但是你要能进到那一道门，其实你不管是学经历啊，还是或是一些硬性的要求，包含英语能力啊、逻辑思考啊，我相信后面几位讲师都会做这些相应的分享，不同方选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周年庆活动？
周年庆活动啊，其实我刚刚有分享，因为一开始我好像还蛮抗拒让别人知道集集是等于 Elan 这样子，因为其实所有的课程啊、规划、包含人脉的一些邀约，都会是比较多的 loading 是会放在我这边。
是。
那其实，在蛮久的月的时候，我就想说，
要升了，
就这样，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本业非常非常的忙，在科技业非常的忙。那一方面是因为我有非常多的讲师其实是想来分享，那也有蛮多学员陆续的回馈希望我们继续开课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它是延续在我们之前 HR 系列的课程，我们教你怎么写简历、模拟面试跟谈薪资之后，我们希望跟去年的药厂职涯第一堂先修课不太一样，因为第一堂先修课 我其实都请八年级的讲师，因为他们是做一些比较 general 的一些分享，他们算是 young potential。
是。
那这次周年庆其实算是我个人的话，就是希望有一个总结。那我希望透过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号召，包含就是两周的课程、四大 function 以及茶会，我们其实邀请了30位讲师、业界的人。还有猎头公司来做分享，它其实可以回去呼应到说我成立基金的初衷，我希望是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去获取这些资讯，而不是好像我都只能问学长姐，可是学长姐好像也不会那么透明的跟你分享，因为如果是讲薪资这一块其实大家都蛮敏感的，所以我很常讲说可能你大学毕业你那一年你要同时面对感情生活就业的一些烦恼，他可能就是这个好像是我希望是我们可以及早探索，所以我就会鼓励学生说你能有实习机会就赶快去尝试，不管是在医院药局或者是药厂，它其实会让你知道说我到底喜不喜欢适不适应，因为有蛮多人选他可能真的是医学系毕业之后，我们其实看到蛮多故事，就可以去买鸡排，但我觉得这些标题比较耸动啊，但是会希望大家尽早去探索，所以我会把它弄到这么大，第一个是希望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就是我自己个人可以把基金周年庆可能也收尾啊或什么，因为毕竟我赔了非常多的钱真的就是一直在掏钱，因为我觉得专业都是它需要被付费，
当然当然，
那包含我们这些设备啊场地，其实之前的 HR 课程基本上一些线上的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只要是我自己当讲师的我都是免费给大家参加，那我也希望集体如果还可以继续下去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免费来参与这些活动，但现在其实比较难，因为我其实20几万我就少了一个包，就是也是蛮心疼的，对，那希望他可以有一次性的号召，因为我相信平台的力量可能 maybe 可以看让一些药厂看到
是
或是更多学生看到，他可以不要再透过集集，但是他们有一些新的串联，
就是在台湾的外商的这一块嘛，
对，
就是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人才，
对，
然后人才也可以更好找到公司这样，
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社团可能得有药学系的一些社团或者是一些平台嘛，
是，
可是它会比较限制在可能是你要有那个身份你才可以知道你才可以参加，那集集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参与的对象再扩再大一些些啦，对，真的就是它有求职需要，
那当初是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是时间点去创立集集这个平台的吗？还蛮好奇的。
集集成立的时间刚好是我从药厂加入科技业的节点，然后我觉得就可能犯贱吧，就是还是会想要就是保留那个资源然后因为一直有蛮多学生或者是可能像 PM 都会跟我约时间 Career Consulting， 那我既然平常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平台，让他可以比如说一些 case study case sharing 我可以再分享出来，那我其实自己蛮感动的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因为我的辅导进入了业界，他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可能也会回学校分享，那我觉得我们是鼓励把这个开关打开，
所以既然这时间都花了我们就不如来做一个完整的计划这样子，
对，
然后就做了一年这样子，
对，那讲师也有蛮多分享，其实我现在工作上非常忙，可能我以前是找业务但我现在都找可能 manager 啊，包含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总经理的职缺，那其实那个时间分配还有界限的设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每天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时间，
是，
那但是我会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讲师给我的 feedback 是说他可能10年前根本就没有这些平台，他都是透过摸索，那他也透过因为来集体分享，我们对讲师都超 要求的，就他要先交作业自己的简历，然后你可以分享什么，然后还要提前一个礼拜交作业，然后我要听过，他才可以来分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其他品牌有一些差异啦，就是我们课程是设计过的，那我会一直想要下去，包含到今天我可能虽然会心疼那个钱，但是我觉得讲师的给我的 feedback 很重要，就是他们也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是是是，
然后也许未来可以再一起做更多事情。
那像你刚刚就是你有说到你刚入职就是在上海当 HR 嘛，就是一开始就是做这个职位，那其实是就算换不同的领域，就是比如说换到科技业，那一样是在做 HR， 那可以分享一下 HR 对一个公司的定位吗？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好像 HR 是就是你知道不会产生利润的一个部门吧，可是我觉得现在以外商或是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其实对于 HR 的定位是日趋重要，像我自己是算是在招聘 TA 这个 function， 那我们不只要理解业务的需求 我们同时在招聘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横向的判断。他就算 technical medical background 符合，但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他适不适合？那进到公司之后，我不是只是把人招到，我还要做他的 development program 等等。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只是把人 hire 进来，他是影响着公司的一些未来发展跟策略。因为其实公司最该重视的就是员工，
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HR 虽然对公司很重要，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尽可能的在我经手的每个人选，我都可以让他清楚这个公司的职缺。因为职缺会开出来通常都是坑啊，就是大坑小坑。因为我待的公司也都是500强，我不会说哦我在哪里我们就是世界第一，所以你就要进来。我会尽可能的讲清楚，比如说主管的人格特质，那这个职缺你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是，
那我觉得把 mindset 建立好， boundary 设好，这个人选的周期会是更久一点。那进到公司，因为外商都会有一些完整的一些培训流程，那 BP 也会定期的，比如说 quarterly review 啊，然后年度 review 啊，每年都会谈薪嘛，调薪。那这些调薪外商的一些工具它不是摆在那边看，你的专业技能包含我们的 medical 或 clinical function、CRA 跟 PM 的差别， MSL 跟 MA 的差别、你中间会需要多哪些东西，你有哪些差异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人力资源的战略位置日趋重要。
是当然。那刚才你有讲到，比如说从 MSL 到 MA， 它中间需要什么东西？那这些其实是我们后面的 podcast 都会有陆续的讲到，因为我们这次有请到很多不同的讲师，就是除了 podcast 我们可以听到各个讲师的不同分享以及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集集这个平台获取到什么样的知识吗？
集集的话，我们其实当时在设定，我刚刚前面有讲说，它其实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很社群的一个实验 project。那它其实是以 Instagram 出发。他们固定的贴文分享，除了介绍一些相应的活动，我们也会有一些知识型的文章或者是面试技巧，主要还是围绕在职涯相关的一些 knowledge 上面。那我们也有是现在我们在录的 podcast。那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推出 Medium， 那 Medium 上面的一个属性就会是比较专业性的长文。那之后也会就是成立一个简历预约职涯咨询的一个服务平台，那会有就是不同的讲师或者是 HR 来帮大家，可以就是学员想要预约就有一个 one on one 的时间这样。对，那之后的话我觉得就看看看我们这次周年庆可以有多少号召力，只要大家想听我们就做这样子。
好，有求必应的一个团队。那这次呢就是作为 podcast 的一个开头，主打是我们的集集创办人 Elaine 嘛，那后面的八集你分别都是会有不同的药厂的前辈来跟我们做分享，包括是 commercial 啊，然后 medical 前面都有做过，还有 market access， 然后还有 clinical， 那还当然还有 PM， 那之前也有当然也有聊过其他职位，大家可以去找前面的来听，那其实就是非常的值得啦。那这段时间如果当然是有职涯的需求，或是有想要转换跑道，想要听听别人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的话，都欢迎听接下来的集数哦，就是每周会播放这样子。那想问一下集集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其实集集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以就是整个发展为主嘛，那希望之后还是可以扩大到就是不分领域。我们主要就是教你怎么写简历、面试，然后及谈薪这些基本的skills 之外，其实下一步就会希望它成为，因为现在集集的产出可能是以我居多嘛，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弄好，但希望它之后是一个媒合平台，比如说有学员想要透过这个平台宣达一些很好的活动啊，讲师想要来做一些分享啊，那我觉得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平台做一些交流跟转介这样子。
是
希望啊。那下一步的话可能也会转一些 senior talent， 包含我自己大的公司体系跟制度都蛮完整，那之后可能会多一些课程，是过去是教面试者怎么面试嘛，
是，
但是我们也会教主管怎么面试应聘者。对，就是会有再多一些多元的课程。
是
那集集一直很鼓励大家先认识自己然后再去尝试，所以之后也会有一些软性的课程，那后续我再规划一些比如说像是数位化工具的一些课程。那希望都是可以尽快推出这样子。
好啊，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之后的集集推出的系列课程吧。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集集相关的活动，那 不管是课程 podcast 等等，都可以追踪集集的 IG 啊，或是 Medium， 然后或是集集现在有创官网了，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哎，你们看的讲师或你们听 podcast， 他这些讲师到底长什么帅脸没脸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最后要不要给就是追踪集集这么久的学员这一些建议？
建议吗？因为其实我去年的课程，我每一次我自己出去分享，我最后都会写一个结语，可能因应当时的课程内容。那我相信后面八位讲师也都会各自给到学员一些可能很 fancy 啊或者 professional 的建议。我把我自己一直鼓励我自己的话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当你今天在犹豫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那就不要吃，不然会长胖。但是当你今天在想说我要不要去做的时候，那就别想了，你就去试试看。因为当时 我自己也是就觉得说我好像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我竟然做了那么多事情。因为我们之后会也是会同时上架我们集集一周年回顾影片。确实我在回顾那个六分钟的时候，想说天哪，我过去365天我竟然做了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本职工作啊还有很多外务的事情下还可以有一个集集社群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有迷茫的时候，那不管是找工作或是对生活，但是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就去做。那当你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其实你会遇到一些人 maybe 会给到你一些启发。那也希望集集这次的活动或是集集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火花的产生，或是找到共鸣。
好，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实用，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心态啦。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想说啊，不然做一下什么好了，做一下那个好了，然后你就一直去烦朋友，就是别烦了吧。如果 你身边有这种朋友，你就是叫他赶快去做，把他打醒。那他如果不去做就打他，他就这样。其实大家可以趁年轻的时候一直去不停的挑战，然后挑战自己做不做得到。那如果做了真的做不好，那也是一个经验嘛。那如果真的做得很好的话，别人也会给予你应得的掌声这样子。那我们很开心自己到这现在一周年，然后可以变得这么大，那粉丝数变得很多，然后来听的学员也变得很多，那讲师给予我们很多新的不同的想法这样子。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自己以后的发展。那如果想要听后面的集数的话，你就下下周再见咯。我是主持人杨翔宇，拜拜。